各位朋友，在这讲书的开头，我们依然给您讲一讲拜佛的礼仪。今天我们先来给您说一说合掌的方式。我们走到寺院当中，经常要双掌合十，可是有很多人呢，这种合掌的方式是不正确的。两个手掌合完之后啊，密无可分，这两个手中间没缝，这个对不对呢？其实是不对的。双掌合十一般呢是以两手的掌指伸直，掌背微弓，掌心略弯，也就是说双掌合完之后大约成一宝塔形，中间是空的，而后双掌合十举至胸口处。有很多人呢在双掌合十的时候，两手合掌啊不留余缝，视为外道合掌。第一呢，会沦为外道；第二，会感生在无佛的地方，不闻三宝之名。所以呢，外道合掌紧闭掌心，将来必堕生于无佛之地。双掌合十必须啊留有余地。烧香呢，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注意事项。在寺庙里有很多的菩萨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一尊一尊的拜过去。如果时间不允许，你只需要在大雄宝殿前烧香。那么烧香呢，是应该自己请自己的香，不能说哎，我来香你给我掏钱，那不可以。最好呢用自己的火来把香给点着，面朝大殿的方向，双手轻握三支清香，男的左手在上右手在下，女士呢右手在上左手在下，突然间向上方一提，你这个香的燃烧那火呀也就熄灭了。不能说你那香点着之后有火拿过来用嘴吹，或拿什么东西扇，这不好。选择突然间向上一提，往下一拽，哎，这香火呀就能够熄灭了。上香的时候应该是先上香后礼拜，三根香就足以，静在一个香炉当中，正所谓万佛一炉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然后经过每一座佛堂的时候，合掌拜三下。佛教没有那么多讲究，最主要的是看你有没有清净自心。把香举至额头，闭眼许愿，然后三拜。举香的高度不能低于下身，然后右转，面向东方。一般来说寺庙的大门是冲南开的，所以右转就是东面，紧接着闭眼许愿三拜，然后朝南，然后朝北。拜完之后就可以把香啊插到香炉之内，那么注意应该是左手燃香。在前讲书我们说到了，因为右手杀生，左手相对来说要平和，要插香，不能够把香来香炉里一丢。进庙烧香，它的意思呢是点燃自己的心香，点灯是点亮自己的心灯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得到佛和菩萨的加持，使自己得到智慧。所以香可以烧一支，也可以烧两支，最多是三支。进庙烧香可以自己带，也可以呢从外面请，不过一般呢在寺庙里面都有香案，你也可以直接在那儿取用。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，你也可以往功德箱当中放一点功德钱，一块两块也可以。如果困难呢，佛和菩萨也不会怪罪于你，你拜佛也是一样有功德的。那么有些大殿内为了防火不能随便上香，香火一般呢是在大殿外设有香炉。也有很多信佛的人喜欢呢在这佛像之上挂一串念珠，可是如果你去到庙里面去请教师父，师父会跟你讲这样做不好，因为一般人承受不起。所以如果你请了念珠的话，最好把它戴在手腕上。烧三支清香，一般来说一支敬佛，一支敬法，一支敬僧。庙里的拜殿一般有三个，那么中间的拜殿 是出家人拜佛用的，男的最好你在左面，女的最好在右面的拜殿。有些人不管，一看仨拜殿，我来中间这个，他哭咚先跪下了，那是出家人拜佛用的。进入庙门，你的帽子啊，或者说手杖啊，应该放到室外，也不能够随便往这佛桌上或者佛案上一放，尽量不要走中间，沿着台阶而上，男左女右，尽量不要走正门，因为一般方丈在上早晚课的时候都是从正门而进，而沙弥等呢是从偏门而进，为了和寺院一致，大家尽量从偏门而进，男左女右。进门的时候还要注意不要踩在门槛上，我们说了这门槛是佛的肩膀，踩了是不敬，而且呢心要虔诚，手要干净，不要在庙堂里大声喧哗，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啊。有些人呢喜欢在这儿接个电话谈个生意，这不好，还有人呢用手指点佛像，这也是对佛不敬。另外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不可以随口的胡乱许愿，许愿一定要还愿的，如果没有把握好就千万别许愿，而且呢也别求发财，佛不是保佑你发财，可以求平安，求健康顺遂都可以，不要随口许诺给佛什么供养而后又抛至脑后，佛又不争你的一炷香，这个说法是让我们不要随意承诺，所谓言必信行必果，其实就是这个道理，做人应该有言必行，佛所恼的就是这些虚妄之言。那么在庙里呢应该按照顺时针的方向行走拜佛，也不要跨过蒲团，因为会给人一种不庄严的感觉，如果前面有人礼拜的时候也不可以在人头里走。有人说去道观许愿需要还愿，一年愿望实现之后你就可以去还愿了，寺庙呢是不用还愿的，但是最好您要是许愿了，我希望您也要去还愿。另外不经寺院的同意不可以私拿贡品，一看人这个佛桌上有好多的水果，觉得这玩意儿挺好，老说吃贡果对身体有好处，健康顺遂，我来一个吧，趁人不注意你偷一个，这个不好，偷到四方常住也要获果报的。另外不可以在寺院里吃荤饮酒，一般来说寺院通常有经书赠送，如果可以的话别忘了请几本，那么请来的经书护身符不能随意的放置，应该放到干净的书柜当中，如果诵经拜佛结束的时候要做回向，关于回向我们在前文书跟各位来交代过了，书不重续。此外呢寺院里的法器钟鼓啊，这个不可以乱敲，袈裟也不可以乱动，倘乎在寺院里碰见了僧人应该尊称师或者法师，对主持僧人称其为长老、方丈或者禅师。与僧人见面的常见行礼方式应该是双手合十、微微低头，或者单手竖掌于胸前、头略低，切忌拥抱啊、握手啊，这都是不恰当的礼仪。那么与僧人交谈的时候不应该提及杀戮、婚配或者婚星啊等言，以免呢引起僧人的反感。游览寺庙的时候女人呢也不能够穿短裤、短裙、拖鞋，不可以大声的喧哗乱动寺庙里的东西。如果有疑问向师长请教必须起立，路遇师长要肃立道旁合掌致敬，与师父的距离不可太近，不可在师父面前谈一些无意的事或者说别人的是非过失，在师父面前不能够抓痒、打哈欠、打喷嚏，如果有这种情形应该怎么办呢？比如说我要打一喷嚏控制不住了， 赶紧以袖遮口，听师父的教诲，要顶礼谢恩。如果被师父指责，不能够起嗔恨心，应该好好反省，不可直呼法师名讳。要询问出家人的尊称法号时，一般可以这么问，说请问师父的德号上下。上下是指法号当中的两个字，比如说这位出家的僧人法号叫了缘，那么就是上了下缘。你不能问师父您贵姓啊，这不可以，因为出家人皆以释为姓，就是释家的释，习惯上呢是以法号相称，称呼法号时不可以直呼法号，要称呼某某法师，对于年长的要称呼长老、老法师、上人、师父等等。那么对于年长的比丘尼应当称师太或者法师、尼师等等。在法师面前不可以称我字，可以自称为后学、门生、晚学或者弟子，也不必自谦说不才、不可等等，尽可能减少这样的字。那么要见住持的时候必须提前联系，自己联系或者请课堂联系皆可，不能够啊不速之客推门就入啊，这呢是不可以的。那么在进入大殿的时候也是有说法的，进殿之前应该先净身心，先洗净双手。进大殿不可以从门中央进，除非门很小，只能允许一个人走动。较大的门一定要靠左或者靠右，那么靠右进入右脚先跨，靠左进入左脚先跨。除了佛经、佛像以及供品之外，其余不可带入。那么进入大殿的时候不能够戴帽子，而且在大殿当中不能够大声喧哗。进了大殿应该礼佛，如果我们在右边就应该就地在右边礼佛，如果在左面就应该在左边礼佛。有很多人呢有一个错误的观点，觉得这礼佛一定要在正中间，这样呢佛才能够看到他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好了各位朋友，关于拜佛的礼仪啊，今天我们先跟各位说到这儿，继续我们接下来的佛经的故事。话说从前有这么一对啊父子俩，爷俩搭伴儿干嘛？要进山打猎。一路之上，这当爹的就跟儿子讲，说你呀，将来啊，得好好的向我学习学习，把我身上的本事你都给继承去。将来有一天，我要是老了，走不动了，不能打猎了，儿子可就都得靠你了。老话说，30岁前看父敬子，30岁后看子敬父。咱家的这个本事你可得学会了，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，你说我们猎人这要不打猎这怎么能行啊？儿子一听，对对对对，爹您教育的是我呀，一定好好跟您学一学。爷俩走来走去，前面是一片大森林。这儿子一想，我爹平素里啊总说我不行，这也不行是那也不行，今天呢我露一手，叫我爹看看我这本事到底怎么样。想到这儿啊，他走到他爹面前，爹爹，前面是一片树林，想必啊一定有野兽藏在树林当中。爹爹，这样，今天呢我先进树林，我露一手，您在外面休息休息，倘乎我要不行，我再出来再请您，您再随我一块进树林，你看怎么样？老头一想，嗯，也行，我得叫这孩子自己去锻炼锻炼。你说我老在身边，老搁这保护他，他什么时候才能出师啊？什么时候才能够单打独斗啊？对，让他去闯一闯也好。那好吧，儿子，你可得多加小心，量力而行。如果实在不行，切勿逞强，及时回来。爹你放心吧。老头呢就在树林外找一棵大树，往那儿一靠，闭目养神。这儿子呢今儿挺高兴， 哎，终于轮到自己一展才华，锦大带提靴子，把弓箭也背好了，又查了查那箭壶里的箭支，又摸了摸自己带的随身的匕首刀，一切应用之物准备完毕，一塌腰就进了这树林。说是树林，其实好大一片哟。这孩子一进这树林就把这匕首刀掏出来了，干嘛呀？在那树干上做记号。你看这是行家，这么大树林要迷失方向怎么办呢？东一头西一头，我怎么能出来呀？所以在必经之路，在哪个拐弯的地方都刻下记号，然后呢按照记号，这样呢就可以安全返回。这孩子每走一地就拿着刀啊在树上留一记号，走来走去走去走来，忽然间刮了一阵风，提鼻子一闻，这风里面带着一种腥气。多年的经验，你别看这孩子没亲自去打猎，都是他爹张弓射箭，但他老跟着呀。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，挨着金銮殿必生灵芝草，挨着茅厕必长狗尿苔呀。这玩意儿龙生龙，凤生凤啊。他爹是猎户，天天打猎，他也跟着，他也有经验，他就知道坏了，有野兽来了。这野兽估摸着个头不小，不是老虎啊，就是豹子，要不然就是熊，我可得注意。想到这儿，把匕首刀揣起来了，把弓箭可就摘起来了，然后四下找寻，我到底要看看这是个什么怪物。哎，正跟那找呢，突然间一声熊吼，打那大树后面转出来一只狗熊。这大狗熊比那成年人高出一大块啊，张牙舞爪，张着大嘴，支着这牙，呵，嗷嗷直叫唤，奔这小孩就过来了。这小孩心里面也紧张，你别看跟他爹这么多年来外出打猎，但是眼下就他老哥一个，面对一头野兽，他心里面多多少少也紧张。狗熊啊，脚步比较慢，他大呀，他胖也笨，所以噔噔噔噔，这一步往地上一踩呀，就跟那地震一样，就感觉这大地都跟着晃三晃。别看小孩紧张，但是镇定自若，抽弓搭箭，刃扣搭弦，前把推泰山，后把叶公弦，拉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，弓拉如满月，对准狗熊那眼睛。一松这手，啪嚓，这一箭就射出去了。你别看是狗熊他笨，他也知道面前这主好像是在打他，什么东西飞过来了。这狗熊拿着双掌搁那一划了，你想那熊掌皮糙肉厚的，这箭射上去他没事儿，拿着一划了，可就把这支箭的就给打飞了，没射中。小孩赶紧抽弓搭箭，啪啪连射两箭，这狗熊噼儿啪噼儿啪把这两箭都扒了飞了。哟，这孩子可有点慌了，眼瞅这狗熊离着自己越来越近，再想射箭没那个时间了，没事儿就跑。这狗熊在后面玩命就追，孩子跑来跑去跑去跑来，这个时候也来不及找那记号了。刚才进来的时候在树上刻记号，现在能说我停下来好好看看哪个树上有吗？东一头西一头，可就跑不出去了。心说这可怎么办呢？眼瞅着在面前，哎，有一棵大树，孩子急中生智，蹭蹭蹭蹭蹭几下就爬到这树干上了。刚到这树干上，这大狗熊就来了，抬头一看，这人上树了，狗熊上不去，就在这底下晃这棵大树，哗啷哗啷哗啷哗啷，树枝下来下来落一地。小孩抱着这大树杈一动不动，心说这可要坏呀，不这怎么办？现在也不知道他爹在哪儿，要喊也来不及。你说这树林这么大，
谁知道他在哪儿？一看怎么办？哎，机会来了！就见这狗熊啊，抱着大树，就好比那人呢往前要低头那架势，哎，有点这意思。小孩一看这狗熊低头，从大树上一跃而下，这双脚正踩到狗熊脑袋上，借力使力再一蹬，小孩蹭的一下蹦出去一丈开外，没事就跑。狗熊一看，呀，你踩我，转身就追。咱这么说吧，这孩子这身上啊，被那树杈啊刮的是一条一条的，脸也给刮花了，东一头西一头，可算是跑出树林了。把这爹给吓一跳，呀，心说我儿子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有个长毛怪物。这一紧张啊，都忘了说是熊了，来个长毛怪物。当爹一听，别着急，看我的，拿着弓箭进了这树林儿。等他再进去，那熊就已经错过去了。心说长毛怪物，什么长毛怪物？一看，在前面有一个修道的人，这头发也挺长，正搁这潜心修炼呢。哦，长毛怪物欺负我儿子，抽弓搭箭，刚要放箭，人这主把眼睛睁开了，慢，你干什么啊？干什么要射我呀？我又没害你儿子，你应该去射熊啊！这主一听，对对对对，哎，抱歉抱歉，没声就走。其实您看，世上像这样愚笨的人也有。平素里看见那些假和尚逢人乞讨，然后背地里就喝酒，他心里面就记住了。等以后遇见的真的僧人，他也不加思索，对人家是大肆的辱骂。哎，就像故事当中的这个父亲一样，一听到儿子被长毛怪兽所伤，结果进去要加害修道之人，吃了一点亏就胡乱的报复，不看对象，不分是非，其结果呀，只能是做了更加愚蠢的事情。